你正在收听他耍的健康管理，照顾你的身心灵。这一集呢，我们要来关心男生的健康，所以这一集比较特别，因为呢，要谈到射护腺。那射护腺呢，是男生专有的器官。那女生们不要先急着关掉这一集啊，因为你身边一定会有你需要关心的男生，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射护腺的健康怎么样去保养。所谓的射护腺呢，它的位置在膀胱底部的开口的地方，其实很小哦，大概就一颗粒子的大小。那它将膀胱跟尿道连接的地方整个包起来，包在外部。前方呢就是耻骨，就是我们的骨头，所以基本上你从前面是摸不到射护腺的。那射护腺的后方是直肠，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医生要检查这个射护腺，医生通常一开始有一个检查就是触诊。那他不是摸你的前方，是从肛门触诊的地方来检查射护腺，所以会戴手套，然后从直肠的地方呢进去摸这个射护腺的有没有肿大的情况啊，或是看一下他的就是有没有一些异状。那射护腺呢会分泌这个射护腺液，也叫前列腺液，所以射护腺跟前列腺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那前列腺液呢，在他男生射精的时候会注入尿道，所以它是用来帮助就是精子保护精子的，这样算是一个这样的液体。那以及呢，它会混合除精囊里面的分泌物，然后形成精液。所以精子好加前列腺液好加精囊的分泌物，就等于所谓的精液。那随着年龄增长，射护腺呢会跟着增生，就它也会长大，其实就是它射护腺本身的细胞变多的意思。细胞变多听起来很可怕哦，好像就是什么癌细胞增生，的确癌症是这样子发生，就是细胞增生没有错。可是射护腺肥大本身是一种良性的增生，就是它自然而然就变大了，那些细胞不是坏的。只要适度的去治疗症状，并且在医生的指示下定期的追踪，其实射护腺肥大的患者是不用过度的担心。目前呢，为什么射护腺会随着年龄这样增生，这个机转还没有完全被搞清楚啦，但是研究可能跟几个原因有关系。第一个个人的基因，第二个年龄，因为它一定是跟年龄成正比的，然后第三雄性激素，第四像你个人身体发炎的情况，第五呢就是肥胖腰围过宽的情况，这些因素呢都有可能增加你射护腺肥大的症状。正常的前列腺大概是20公克重，所以真的蛮小个，但是呢射护腺肥大的患者呢，它可以长到两倍，好，就40克甚至更大，好，就是一直不断的增生。所以你的射护腺肥大越严重，你的症状也就越严重。那超过50岁的男性呢，有过半的人都有射护腺肥大的状况，但其实呢从30岁开始就已经有人有射护腺肥大的症状，就 8% 的人就开始增长。好，那如果是超过80岁以上的男性的话，可以说有高达80%都有射护腺增生射护腺肥大的情况。在2011年呢，欧洲有一份研究，它针对1161名的射护腺肥大患者做调查，发现呢这些患者居然在出现症状之后呢，平均拖了23个月，就是快一年才愿意或是想到说，哦，我应该要去看医生。为什么会这么 amazing？ 因为女生可能很难想象射护腺肥大到底有什么症状呢，其实就是它的位置在膀胱底部嘛，所以它是不是包着那个尿道，所以它会让你的排尿变更困难，就很像说你的尿道被挤压。所以你仔细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看到，如果你去男厕看到这个年轻男性上厕所就排尿，跟可能70岁的男性上厕所，他们那个尿液的流速是差很多的，就是他很快上完厕所就出来，还是他会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然后那个水流明显比较细，要上比较久，而且会比较容易去想要去上厕所，因为可能会挤压到他的膀胱，容易产生就是想尿尿的感觉，尿意感。国内的研究呢也有指出呢，尿流速已经小于15 ml 每一秒钟的患者，有 76% 的人认为射护腺肥大对生活没有造成影响，但其实他们已经有频尿啊夜尿啊等等的状况，其实会影响到睡眠。 但他们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或是没想到说哦，这个需要看医生吗，这个不是 很正常吗？可是其实透过一些医疗方式是可以去增进生活品质的。好，因为射物线一旦增生，它不会自己消退，那因为它位置的关系，其实它影响的不是性功能，它是压迫到膀胱跟尿道，所以产生了泌尿道的症状。主要是它的除尿变小，因为可能往上挤压到空间，还有它的排尿的速度变得 很需要频繁的去厕所，尤其是晚上可能睡觉就会一直醒过来这样。好，因为肥大的射物线让这个尿道整个变 狭窄，然后是他明明就想上厕所，但是站在厕所前面就是上不出来，然后尿速很慢，要尿很久，这些其实呢都蛮影响生活的。那严重一点可能还会有急性的尿失禁哦，因为他整个就是怎么讲呢，那边肌肉的收缩已经跟 平常人不太一样了。那如果他真的挤压到比较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导致泌尿道的感染，因为你该排出来的尿液排不出来，排不干净，好，那它 长时间堆在那边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泌尿道的感染。而且你想象哦，如果你一个晚上要起来 上厕所五次，然后在外面还会不小心尿失禁，我觉得那个心情跟生活品质一定是很差的。好，所以我是蛮鼓励大家关心自己的爸爸，好，甚至是爷爷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因为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很难开口或者不好意思求助，可是其实这个有一些健保的药物可以做蛮好的改善。那射物线肥大跟射物线癌有没有关系呢？其实近年有研究发现呢射物线癌有一些些年轻化的症状，不过呢射物线癌的患者以60、70岁以上的族群最多，50岁以下比较少见。许多被发现的病人是因为健检时呢就做了射物线的一些特定抗原的检验，就是大家知道的 PSA、也可以称为癌症指数，然后发现说哦数值异常，然后去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说哦有射物线癌。但是射物线癌是蛮容易治疗，不能这样说啦，也就是应该说它的恶化速度比较慢，跟其他一些癌症比的话，所以你发现的时候积极的去治疗，大部分呢都可以维持蛮好的生活品质。那射物线癌的风险因子除了年龄之外，跟这个病患日常饮食也有蛮大的关系。如果常常喜欢高油高盐，然后很喜欢红肉，好像牛肉猪肉，那本身有肥胖甚至有射物线癌家族史的人，他的风险都会比较高，建议就是定期的做检查。那到底射物线肥大会不会增加罹患射物线癌的风险，这个是没有办法画上等号的。好，只能说他们的症状很类似，因为射物线癌这个肿瘤也是长在射物线上面嘛，所以它肿瘤长起来之后呢也是会造成频尿啊，然后尿液排的不顺啊，夜尿啊，尿失禁等等的症状，所以症状可以说是很类似。而且如果是射物线癌它一开始肿瘤还很小颗的话，可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直到它压迫到尿道甚至是转移的时候才会有比较明显的症状。像是如果转移到腰椎就会引起腰痛啊，神经痛啊，你可能会以为是坐骨神经痛，就有可能会绕一圈好来检查。那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PSA 的数值，如果有定期健检的话，我觉得比较高龄的男性可以多检查这一块的数据。只是 PSA 不代表说你高就一定是有肿瘤，因为如果本身有射物线肥大或是泌尿道感染或是射物线发炎的话，都会影响这个数值。好，在临床上就是参考这个数据啦，如果真的有比较高的话就进一步的检查。但临床也有发现说有射物线癌的患者他 PSA 反而是偏低的，所以真正的 确定需要透过切片好触诊或是核磁共振才能确定说射物线癌。那治疗射物线癌要怎么样去做呢？会不会影响到排尿啊跟性功能啊？因为它的位置就是在男生比较敏感的这个地方嘛。好，对于早期来说呢，手术移除是早期的癌症来说，手术移除是最直接的疗法。那现在呢你可以选择达文西手术来做进行，伤口是比传统手术来的小，而且可以减少出血并且保留比较多的神经功能，所以 它对于性功能的影响或是排尿功能的伤害是比较小的。那可以合并放射线或是荷尔蒙的治疗，就每个人可能套餐会不太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讨论。那如果你有接受荷尔蒙治疗的话呢，有一些人会出现全身燥热啊，或是性功能障碍等等的副作用，但是停药之后多半都能够慢慢的恢复。好，所以即使是晚期，就是比较末期的射物腺癌，其实在一些辅助治疗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得到不错的生活品质。好，所以很鼓励大家去定期的做健康检查。然后男生啦，我认识的男生通常真的对于健康的概念比较少，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像女生每个月有月经，我们就要处理很多的状况，有些人经痛啊，或是一些巧克力囊肿啊，子宫肌瘤啊，然后可能又经历生小孩，生小孩那段期间我觉得是女生非常认真研究身体健康的一个时期，然后你生了小孩出来之后，你又开始学一些小儿的保健，所以女生相对有很多的机会呢去注重健康。但男生呢比较大的关卡是似乎就是在这个射物腺的健康，那平时除非他是很注重身材的男生，那他可能才会比较认真会去 study 一些健康。其实来找我做一对一健康咨询的有一小部分是男生，我每次遇到男生的听众来跟我咨询健康的时候，就觉得男生有这样子的概念真的很不错。因为健康不分性别啦，不管我们今天是男生还是女生，什么年龄，你越早开始你就越可以得到一个健康开心的终老人生咯。那最后呢，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射护腺肥大，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可以怎么样去做生活上饮食上的改善呢？第一个，好，喝水当然很重要，可是因为射护腺肥大本身已经有频尿夜尿的情况，所以呢他喝水一定要少量多次，就是可能一次喝个 300cc， 然后分很多次喝，不要一次灌个500到1000这样。那一天呢大概喝2000，也不要太多，然后尽量白天喝，因为晚上容易有夜尿的情况，所以晚餐后呢如果不会太渴的话，你就可以减少这个水分的摄取。然后第二呢，膀胱是可以训练的，所以可以做凯格尔运动，好去改善这个膀胱除尿的功能。那凯格尔运动怎么做呢？这个可以上网搜寻一些像桥式，但是最简单的凯格尔运动就是你要上厕所的时候，你排尿排一点点，然后把它关起来，好，关起来数个3到5秒，然后再排一排再关起来，好，其实就是训练你的排尿的这个小块的肌肉可以把它关起来，就那个水龙头的开关，因为所谓的尿失禁其实就是这个开关坏掉了，所以你可能咳嗽啊，好，打喷嚏啊，尿液就喷出来。像这个凯格尔运动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做，好，尤其是生过小孩或是准备要生小孩的女生。然后另外呢，饮食部分喝酒跟辣都尽量避免，熬夜也要避免，因为我们要避免去刺激这个交感神经，去导致它的症状更加的恶化。那当然多吃蔬菜水果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有便秘的话，那个直肠在射物腺的后方，所以你便秘可能会更加的压迫到射物腺，它的症状会更严重。那注意一些药物的使用，因为有些药物可能会导致你的症状恶化，像是抗肠胃痉挛的药物，所以在因为一些其他问题看医生的话，要让医生了解你全方位的病史，就是我现在还有什么症状，然后在使用什么样的药物。那很多人会想问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改善射物腺肥大？要记得这个细胞增生呢，它就不会自己去消退。那目前有证据的是茄红素可以稍微改善一些症状，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茄红素，所以你可以从食物当中去摄取，好像我今天吃的这个彩椒，选择红色的彩椒，或者你可以吃番茄、红木瓜啊，我也很喜欢吃木瓜，好，红色的西瓜、葡萄柚等等呢，都有蛮高量的茄红素，好，可以酌量去做摄取。而且茄红素本身也是不错的抗氧化物，对身体多少会有一些帮助。那我个人另外推荐，我觉得南瓜籽萃取物也是不错。南瓜的季节是不是快到了？对这个季节不太有概念，但如果你本身不讨厌吃南瓜的话，也可以摄取一些南瓜，南瓜籽也是，但不过南瓜籽属于油脂类，所以你的摄取量要斟酌，你不能说我为了要 保健我的射物腺你就吃一大碗南瓜籽，这也是不太好的。或是呢，会建议大家呢搜寻一些相关的营养补助品，我之前好几年前有买过某一个 保健射物腺的营养补助品给爸爸用，因为那时候感觉到他有，就你去看家里的厕所啊，其实 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年长的男生好是不是有这样类似的症状，因为他很难控制他的尿意，好，所以我就买给他吃，然后有一些改善，后来就鼓励他去就医，好，透过医疗也可以做到一些改善。但如果你对营养补助品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私讯来问我。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分享，我们下一集见，拜拜。